安静，我们进入正道。感谢主，我们下面来看第十六条啊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来看第十六条啊。第十六，注意啊，我们那个两点半啊，我们不结束，我们一口气讲啊，后边还剩下五到六条，我们一口气把五到六条讲完了，咱们再开饭。听见了吗，弟兄姊妹？啊，开饭咱们完了以后就结束。感谢主啊！我们看一下第十六条啊，第十六条，夫妻双方。夫妻双方啊，要想成为基督化的家庭，要想成为基督化幸福的家庭，就必须共同活在神面前。注意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属灵原则啊！今天要想成为基督化的家庭，成为幸福的家庭，你夫妻双方必须是共同活在神面前。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神是爱的源头，没有了神，我们就好像一个水管和水厂隔绝了，光有管道，没有水的流出。没有神的生活好像什么呢，好像我们家有电视机电冰箱，但是和电厂隔绝了，没有电，你啊，电视机电冰箱也起不了作用。没有神的生活好像枝子离开了树一样，你不可能得到滋润，你不可能结果子，等到你的，你得到的只有枯干和死亡。感谢主，大家如果记忆性比较好的话，你可以想到十条诫命，对吧？十条诫命第一条啊，耶和华以外不能有别神。第二条，不可拜偶像。第三条，当守这个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。第四条，当守安息日为圣日。注意，这前四条是告诉你要爱神，告诉你要爱神。后六条，第五条孝敬父母，第六条不可杀人，第七条不可奸淫，第八条不可偷盗，第九条不可做假见证，第十条不可取贪心贪恋别人的东西。后六条是让你爱人，对吧，弟兄姊妹，让你爱人。感谢主，有一个问题出现了，十条诫命分两部分，前四条让你爱神，后六条让你爱人。为什么要把爱神放在前边，把爱人放在后边呢？为什么呢，弟兄姊妹？就因为神是爱的源头，离开神你根本爱人爱不动。你知道应该爱，你想着也应该爱，但是你没有爱的力量，明白这个意思吧？这就好像保罗说，我愿意为善，却有恶与我同在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反倒做出来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是这样的吗，弟兄们？所以我告诉大家，今天要想让家庭成为基督化，要想让家庭幸福，你们夫妻必须共同活在神面前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越爱神的人越爱人， 不爱神的人，他想爱人爱不动，没有力量，没有生命。感谢主。在有一个教会有个姊妹啊，这个姊妹的丈夫是也信主，但是平常不多礼拜，但是特别支持这个姊妹信耶稣啊。每到礼拜天，这个丈夫就给妻子说，快去啊，礼拜了你怎么还不走呢啊，来我帮你给车子打气，我帮你收拾车子，快去吧，快去礼拜吧。为什么这个丈夫特别支持妻子去信主呢？因为丈夫发现怎么呢，他家是弟兄三个是吧，他是老大家，还有老二还有老三。结果呢，他母亲呀 也不愿意到老二家住，也不愿意在老三家住，特别愿意在他家老大家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老大的媳妇是信主的，这个老大的媳妇啊信主的再不好啊，他敬畏神，他为神的缘故啊，他对婆婆要好。所以这个弟媳这个姊妹的丈夫就发现，这个姊妹越到教会里跑，这个姊妹回了家以后啊，越对待她母亲的态度越好，所以她就特别支持什么呢？特别支持啊，她的妻子到教会。为什么呢？越爱神的人，他越会什么呢？越会爱人。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发现，有些丈夫啊，莫名其妙的不愿意让妻子礼拜，莫名其妙的不愿意让妻子信耶稣，啊。不行，反对信耶稣，你不能信耶稣，你要再礼拜，我把你的腿打断。说实在啊，凡是有这种想法的人呀，他缺一种思想。什么思想呢？他不懂得信仰只能给你家里带来恩典，不会给你家里带来麻烦的。你看到吗？多一个信耶稣的，少一个赌博的；多一个信耶稣的，少一个淫乱的；多一个信耶稣的，少一个离婚的。明白了吧？啊，所以你看，感谢主，我碰到一个姊妹啊，她丈夫请我吃饭，吃饭的时候呢，就她儿子也我们一块儿到的饭店嘛。结果呢，感谢主，她丈夫就托我说，说月盛，你跑的地方多啊，你给咱这儿子啊，看看能够啊这个找一个合适的对象嘛。结果她儿子就说，叔叔。我结婚不结婚是不结婚，要结婚我肯定要信耶稣的人。我说为啥你要信耶稣呢？他说不管怎么样，信耶稣的人能靠得住，不信耶稣的人家靠不住。他说现在女孩子很坏的啊，现在女孩子很坏的，靠不住啊。有一次啊，我在那个一个钱上，我买东西的时候啊，别人找给我5块钱，那个钱上写的什么呢？他就这样写的，他说找一个爱我的人做我的丈夫。他爱我吗？做我丈夫。找一个我爱的人做我的情人。这是个女孩子写的，看到了？你说这个女孩子挺滑头的啊，找一个爱自己的男人呀做丈夫，因为丈夫爱自己吗？爱吧，你爱吗？你就给我吃给我穿。但是呢，找一个我所爱的男人呀做我的什么呢？情人。这就是现代的女性啊部分人的思想。所以说我告诉你弟兄姊妹，感谢主啊，如果你今天第一次来，而你妻子是一个基督徒，我现在来告诉你兄弟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特别支持你妻子信耶稣。因为你妻子越信耶稣，越敬畏神，越敬畏神，他越在你家里是圣洁贞洁，没问题的。看见了吗？反过来说，如果你丈夫是信主的，而你这个做妻子是第一次来，你越应该支持你的丈夫好好信耶稣，好好聚会。因为你丈夫越信耶稣越敬畏神，你丈夫越忠心于你，没问题。因为越爱神的人他越能爱人，越尊重神他就能越尊重神。如果连神都不尊重，他能尊重你人吗？他连神都不怕的，他能怕你吗？根本不可能，是吧弟兄姊妹啊。所以说各位弟兄姊妹，我的家庭就是这样子的。我给大家说一件事情啊，我敬畏神，所以我家没有出问题。有一次啊，魔鬼啊做一个工作，在呢一个教会里边一个姊妹的心里边做了一个工作，我发现那个姊妹对我的感情不对劲了，真的啊， 结果那个姊妹年龄比我大，那个姊妹呢经常来我家，有时候给我孩子买个健力宝啊，给我孩子买个这买个那。我刚开始以为啊，你看这个姊妹是出于基督的爱，是吧，来帮助我的。后来我发现这个姊妹的眼神不对了啊。有一次啊，我妻子不在家，正好呢，感谢主啊，正好呢有一个老姊妹在我家，我们交通嘞。哎，你看那个姊妹来了，来了以后呢，哎，我还是接待人家呀。结果后来以后呢，我到里屋去拿东西去了，那个姊妹就跟着我进来，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。呀，我说这个姊妹你怎么是这样子的呢？啊，我就赶快出去，赶快从里屋出了外屋，那个老姊妹在外边呢。我说阿姨啊，今天你别走了，在我这儿吃饭。那阿姨不懂，那个阿姨说不，我马上就要回家了。我说你留下，不，我马上就走了。结果我没办法，我说阿姨，我请你帮一个忙，你赶快到那个教会啊，我妻子在那儿礼拜呢，赶快到那个教会把我妻子叫回来。你说有事的，他说你看你，人家正聚会，人家聚会着吧，你有啥事呢？我说你别管啥事，赶快回来就行。啊，结果呢，那个姊妹，那个老姊妹就这个就去叫我妻子，在这个当中，家里边就剩下我和那个姊妹两个人了。这个姊妹就说一些啊不正常的话，啊说一些反正是啊比较怎么的话吧。我就给这个姊妹说，我说姊妹，我说我告诉你啊，你有你的丈夫，我有我的妻子，我很爱我妻子，很爱我的孩子的。我说姊妹，你知道吗？你再说这种话，我把你撵出去。我说你跪下，我为你祷告，你身上有淫乱的鬼。结果这个姊妹说，哎呀，我也知道我不对，但这个姊妹说，当你第一次在我们那儿讲道的时候，我就爱上你。你说我月生长这么丑，还有人爱我啊？结果呢，她说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，我想你，我就讨厌我丈夫，我就喜欢你啊。我说我告诉你，我说姊妹，我说你应该爱你的丈夫啊。啊，来，我为你祷告，我给他按手，奉主的灵捆绑淫乱的灵，让淫乱的灵从这个姊妹身上挪开。结果祷告了一会儿啊，我妻子回来了。我妻子说，我们聚会好好的，把我叫回来干啥呢？我没有啥，没有啥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结果这个姊妹一看见我妻子来了，这个姊妹就走了。走了以后，我就给我妻子说，我说我告诉你啊，刚才这个姊妹不对劲儿，咱们不要轻看这个姊妹。咱们得存着一个怜悯可怜的心为他祷告，他可能是被魔鬼啊扰的，魔鬼把他扰的心静不下来呀、啊。我说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说我妻子啊，请你帮一个忙，等到怎么呢？等到这个姊妹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啊，你给他演一回戏，你把眼睛掉，你把他演出去，这样就算你帮了我忙了。我妻子好，没问题。要过了几天，哎，这个姊妹又来了，我妻子啊，哎，我在干什么？就把这个姊妹给撵走了啊！感谢主，撵走了以后呢，弟兄姊妹，你好，后来呢，感谢主，我们夫妻啊，我们不会笑话那个姊妹的啊。其实那个姊妹是个很好的同工的，不过呢，她心里边可能和她丈夫的感情不和睦，结果留了破口了。结果后来呢，我和我妻子在碰见这个姊妹的时候，我们问她说怎么样了，她说现在好了，现在没有胡思乱想了。那么弟兄姊妹有个问题，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家里边没有出事呢？我没有出事呢，因为我敬畏神。你明白这个意思吧，弟兄姊妹？因为我由于我敬畏神，我就不会做得罪啊神的事儿，我也不会做伤害我妻子，也不会做对不起我孩子的事情。明白这个意思吗，兄弟们？所以我告诉你，我们在座的弟兄和姊妹，你特别的应该支持你的丈夫或者支持你的妻子，特别的爱主。不但你支持他爱主，你也要更好的来爱主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因为越爱主的人，家里越不出问题，越爱主的人，家里才会更好的成为幸福美满的家庭，共同活在神面前。哈利路亚。好，这是第十六条，我们来看第十七。好，看第十七。啊，第十七条，夫妻双方啊 不要啊，夫妻双方要有宽阔的胸怀，不要为小事烦恼，感谢主啊，不要为小事烦恼，感谢主恩典。弟兄姊妹，在美国阿拉斯加有一棵大树，那个大树啊，多粗呢，七八个人手拉着手才能把那个大树给抱起来。那个大树几百年了，经过13次的雷劈啊，雷劈，经过3次的火灾，都是没有毁掉这个大树。13次的啊，这个雷电的击啊，3次的这个感谢主啊，火灾，这个大树仍然活着。但是有一天，忽然这个大树咔嚓给倒了。怎么能倒的呢？人们就纳闷，好好的怎么能倒了呢？当人们到了大树跟前，一探索一研究，发现一个问题，什么呢？原来大树啊，被小小的蚂蚁把中间给收空了。明白这个意思了吧？注意，有很多家庭也是这，大患难、大事情临到家庭，家里边不要紧，但是就是因为这些鸡毛蒜皮不值钱的事情，你吵吵我闹闹，你说说我叨叨，我告诉你，时间一长，夫妻的感情给破裂了啊。据有关的材料表明啊，很多离婚的人并不是因为什么大事而离婚，都是因为生活中的繁琐小事，是吧？哎呀，你对我妈妈态度不好啦，或者你说的那句话太让我伤心了，或者你做的那一件事情太怎么了，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小事。看见弟兄姊妹，而你和我今天是属灵的人，你和我今天是属灵的啊，这个敢天国的选民，做大事的人应该把小事抛开，知道吗，弟兄姊妹？啊，人间的小事啊，你不要计较它去，对吗？我问你啊，你的孩子现在在北京，比如说考上大学了，你现在要坐着从他村里边坐汽车坐到这个太原，从太原坐火车要到北京。我问你弟兄姊妹，从咱们村到太原，比如说平常的车票是10块钱，但是呢，那天人家那个人呢就要给你要11块钱的，你们两个人非要多给你们要1块，两个人不是多要2块吗？我问你，你的孩子啊必须赶明天报到，明天要是不报到是最后一天，明天要是不报到呀，你的孩子考大学就剩3了。我问你，你会不会因为这2块钱的小事，你不到北京了，你就因为这2块钱和司机要打官司呢？会吗？因为啥不会呢？因为你能分清什么是大事，什么是小事，你能分清什么是重要的事，什么是次要的事，对吧，弟兄姊妹？所以我告诉大家，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子的，你要发现什么是重要的，什么是次要的，对吧？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标准有很多，现在有的人说成功啊，有了钱叫成功，或者有人说我把房子盖到2层洋楼我叫成功，不一定，知道吗？现在好多西方国家把婚姻的成功作为你做人的第一步，你这个人成功不成功，首先看你婚姻成功不成功啊，就是怜悯我们，让我们弟兄姊妹看见啊，我们一个夫妻呀、生活在一起要有宽广的胸怀，宽阔的胸怀，不要为小事烦恼。感谢主，有一次我妻子领着孩子回娘家给她妈妈过生日，我呢就在家里不愿意做饭，我就到一个教会中的姊妹家吃饭。我领着我的女儿，我妻子领着我的儿子女 女儿不是上学吗？她不能走，我领着女儿到那个姊妹家，碰见一个教会的弟兄，那个弟兄年龄比我们大啊。那个弟兄就说：“哎，孙月胜，你妻子呢？”我说：“哎呀，领着回娘家了。”他说：“咋了呢？生气了？啊，生气了？领着孩子回了娘家，跟你生气了，回了娘家了。”我说：“叔叔，你看你，我说我们夫妻啊，我们相爱觉得时间还不够呢，哪有时间生气的？你明白这个意思吗？兄弟们，记住，感谢主，这是我们人生的那一天，是吧？你像我是67年生的，我是生的那一天，这是我们信主的那一天，我是85年信的耶稣，信的那一天，这是我们今天，是吧？2002年的今天，是吧？感谢主，这是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天，是这样的吗，弟兄们？我告诉大家，我生的那一年我知道67年，我信主的那一年我也知道是85年，是吧？那么这是我结婚的那一天，感谢主，这一段时间我也知道，这是今天我也知道，但有一个时间我不知道，什么呢？我离开世界的那一天，我不知道，其实你也不知道。但是虽然不知道具体时间，但我们知道什么呢？我们知道那一天离我们今天是越来越近。咱们中国人每年到过年呀、特别喜庆，中国人每年到过年放炮，每年到过年家家户户是买肉、批鸭、鱼肉、穿新衣服，哦，把家里边粉刷得干干净净，哦，见了面，哎呀，高兴的，是吧？中国人过年特别高兴，但你知道吗？有一个少数民族，每年过年他们不是笑，他们乃是哭。怎么哭呢？丈夫抱着妻子哭，爸爸抱着儿子哭，女儿抱着妈妈哭，哭啥呢？哎呀，丈夫啊，丈夫啊，好痛苦啊，我们离死又近一年呀、啊！啊，知道吗，兄弟们？因为他们每过一年，他们就知道他们的人生啊又短了一年，听说了吧？如果你能活60岁，那你口袋里就等于有60块钱，是吧？你活一年就等于掏出1块钱来花掉了，你口袋的钱啊一天比一天少，你说该哭呢该笑呢？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，注意，人生何等的短暂的，你昨天你还是一个容貌俊美的大姑娘，你今天倒成为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，你昨天你还是个强壮的小伙子嘞，你今天倒成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大爷。人生很快的，是这样吗，弟兄们？不知不觉的我们到老了，不知不觉的啊、哦，我们到当了爸爸，甚至当了爷爷了。那句话怎么说了？爷爷爷爷就是老啦老啦，奶奶奶奶就是完啦完啦。人生很可怜的，很残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注意，这一段时间从今天到我们离开世界那一天，这一段时间不知道有多少年，没有固定。或许这一段时间啊，还有对你来说还有40年，或许还有20年。或许还有10年，或许还有3年，或许还有几个月，不知道，对吧，弟兄姊妹？我初三回的临汾嘛，初三我们全家回的临汾，回的临汾，结果初九的时候，我们临汾有一个姊妹，丈夫39岁，啊，好好的脑溢血，啪，完了，啊，好好的，39岁，是吧？我们临汾还有另外一个姊妹。他的女婿27岁，啊，正是青春年华的时候，他在这个一个单位里边上班，是一个单位里边的领，还是一个小领导的。哎呀，那个小伙子啊，吃的比我还胖了，身体特别好，正喝酒嘞，说不行，我要去一下厕所，从那个桌子凳子上起来，走到还没到门口嘞，一下就趴下了，怎么的，脑溢血，27岁，看见了吗？哎呀，把这个姊妹的这个丈夫啊心疼的啊，这个姊妹说，孩子呀、啊、孩子啊，你怎么死了呢？让我死了吧，让我替你死了吧。 就是老丈人心疼的，心疼女婿的，说怎么死的是你呢？干脆我死了算了，不可能，生死由天定了，知道吗，弟兄们？所以我告诉大家，我和我妻子常常说什么话呢？我说妻子啊，咱们俩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，我不知道有多长，但我知道人生很短暂，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彼此相爱。你怎么说呢？你说丈夫啊，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，但我知道有一件事情，赶快抓紧时间彼此吵架，因为时间不多了，赶快吵吧，不吵没有机会了，是这样的吗，弟兄姊妹？人家都是抓紧时间彼此相爱的，但你倒好，抓紧时间彼此吵架的，你看你。哎呀，弟兄姊妹注意，人生啊很短暂的啊，春天的花朵转眼就流过，短暂的人生转眼就流过，人生来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只留下一片虚空。请你快快地告诉我，我活在世上那为了什么？请你快快地告诉我，我活在世上那为了什么？好让我也去寻找生命的意义，生活的目标，过去的往事怎堪再回首，往日的欢乐怎能再挽留，如今岁月悠悠，往事悠悠，只留下心头苦愁。请你快快地告诉我，我活在世上那为了什么？好让我也去寻找生命的意义，生活的目标。感谢主。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个姊妹，她丈夫不在了，让我们过开追思礼拜。结果呢，同工就安排啊，说月生啊，你给咱们讲讲道吧。我说我没预备。他说哎，你讲，感谢主啊，秋生祝福你，你讲。我心想我讲什么呢？对了，我有讲的了。我说父老乡亲们啊，各位朋友来宾们，弟兄姊妹们，感谢主啊，今天我们的姊妹的丈夫不在了，我们让我讲道。我讲什么呢？我社会人不在叫追悼会，我们教会不叫追悼会，叫追思礼拜。追思追思，首先你要思想，我让大家思想思想，今天谁最痛苦？大家想一想。我说是领导痛苦吗？当然领导痛苦，因为领导失去底下一个职工了。但是领导一会儿把这个职工一埋葬以后，领导回家，哎呀，该吃就吃，该喝就喝，也该当官就当官，该发财就发财，是吧？我说是邻居难受吗？是，邻居也痛苦，老邻居不在了。但是只要一会儿把叔叔一埋，你看邻居回去喝着茶，抽着烟，看着电视，把这个事情当这个故事给家里人讲一讲。我说是弟兄姊妹伤心吗？哎呀，每个姊妹来了以后都别一个小白花，我们那儿的过追思礼拜，我们每个姊妹弟兄姊妹都别一个，教会的人都别一个小白花，是吧？哎，但是呢，等到追思礼拜一结束，大家把小白花一撂就回家了，一出大门高兴问我嘞，你问我，我问你嘞，吃饺子呢，吃包子呢，买肉呢，买鸡呢，高高兴就回家了。我说是儿子痛苦吗？当然儿子失去父亲了很痛苦，可是呢，人儿子把父亲一埋，你儿子回去还有儿媳妇，人家是一家人了。是女儿痛苦吗？女儿当然痛苦了。我们要定封棺的嘛，咱们这儿知道你叫封口是吧，封棺材的，女儿扒住棺材板子不放呀，扒呀扒呀，很哭的，这挂扒住板子不让定啊，我们没办法把它拽下来才定的棺材。但是一会儿 你看女儿把父亲一埋，你要把脸洗大洗大，油抹大抹大，擦大擦大，你要回去了，和女婿和孩子又是一家人了。我说谁最痛苦呢？就是我们这个阿姨。不过她今天还顾不上痛苦嘞，她今天单位的人来了，弟兄姊妹来了，娘家舅舅来了，什么哥哥来了，多少年不见面的什么姐姐嫂子都来了，女儿也不回去了，大女儿不回了，二女儿抱着娃也和妈妈在一个床上住嘞。弟兄姊妹能住多长时间呢？一个礼拜，是吧？啊，那天弟兄姊妹回家，领导回家，第二天舅舅回家，第三天外甥子回家，第四天什么河北的这个姐姐回家，第六天大姑娘回家，第七天小姑娘回家，等到人都走的时候，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，不由自主地摆出两双筷子，哦，错了。那个人不在了吗？正在午睡的时候，咚咚咚敲门的，赶快穿鞋，哟，他回来了。一想他已经走了，怎么能回来呢？我告诉大家，父老乡亲们，人生最心疼你的、最爱的，应该是你的丈夫，应该是你的妻子。你不要搞错了，知道吗？感谢主，不要过分爱孩子，孩子靠不住，真的啊。有一个姊妹来找我说，月圣弟兄，现在割麦子的，我呢，我妈妈有我们姊妹两个，没有儿子啊，我们就姊妹两个，现在我家要割麦子，我妈病重了，月圣弟兄啊，听说你经常为病人祷告，你给我妈妈祷告，如果如果呢，感谢主要好呢，赶快让神让我妈妈好了，因为要割麦子了。如果到了时候呢，就让我神呀，赶快把我妈妈接走，因为我们家要割麦子了。我心想，我就讨厌他。我心想，好，等着，等你哪天、你再来找我。哎，他刚生下一个小孩，才一个月，找我来了。月圣啊，快割麦子了，我娃病了，你祷告。好了呢就好了，如果好不了呢，到了时候就接走吧，要割麦子。有这样子的吗？有没有抱着孩子问时候到了吗？别说割麦子，割脑袋，我告诉你啊，他也不管，知道吗？弟兄姊妹注意啊，有贷款给孩子结婚的，有用高利息给孩子上大学的，但你放心，没有贷款给父母看病的。